乌克兰临时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两国边界地区的军演活动在持续，部队调动频繁。他说，有几百辆军车、装甲车、冰雹火箭炮系统还有坦克所组成的两支军车队星期四从俄罗斯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开往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关闭了一个边境通关口，禁止乌克兰居民入境。乌克兰临时政府国防部长科瓦利说，俄军的一些演习地点距离边界线仅有一公里远。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某些地区，乌克兰边防兵不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乌克兰边防部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多个俄罗斯装甲车和炮兵车队向边界开进的视频录像。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随时会发动入侵行动。他警告说，俄军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举动都将被当作军事入侵，乌克兰将消灭入侵的敌人。他说，乌克兰不接受以人道使命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入侵的任何谎言声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维持和平行动为名义发动入侵行动。在回答乌克兰将如何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时，帕申斯基回答说，临时政府一个半月前开始执政时所接收的乌克兰军队是一片废墟，乌克兰现在把为数不多的非常有限的国家资源几乎都投入到了军事动员和部队建设上。他作为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人士奉劝普京不要拿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从事冒险活动。乌克兰政论人士吉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军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吉谢利斯说，乌克兰军队虽然在积极练兵，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里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乌克兰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杀死俄罗斯人。但吉谢利斯认为，独立广场推翻亚努科维奇的示威行动表明，为了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里，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俄罗斯的入侵肯定将会引爆大规模的游击战。他警告说，俄罗斯到时将面对的不是有200万人的车臣，而是有50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虽然俄罗斯的兵力部署更向前靠近边界线，但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俄军的总体兵力规模并没有改变。在边境地区，俄军的人数大约有5万人，其中包括150到200门火炮、220架到230架战机以及700辆坦克和装甲战车。但德姆丘克承认，与前几天相比，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乌克兰从星期四起针对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分离势力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俄罗斯随后做出激烈反应。普京警告，武力镇压分离势力武装的举动将使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也将影响双边关系。普京说，如果基辅政权动用军队对付国内民众，那毫无疑问这将是反对自己人民的严重的犯罪行为，甚至乌克兰的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也没有动用军队镇压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普京讲话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随后在星期四下令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军区在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在支持东部地区的恐怖分子。乌克兰指责武装占领斯拉维扬斯克的分离势力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绑架记者、商界人士、活动人士以及杀害当地市议会的议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批军事观察员星期五也在当地被扣留。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人士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乌克兰官员说，这些军事观察员目前被关押在地下室，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有人急需医疗帮助。与此同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一开始调查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月份下令开枪镇压基辅民众示威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Ес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жим в сегодняшний режим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 применять армию против населения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то это без всяких сомнений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